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宣教事工。在课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把福音传到各族以及世界的任何地方。接着上一课，我们特别谈到了传福音给住在我们身边的外国人，为了把基督的好消息带给这些民族，可能意味着我们要刻意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人类有权利自由选择宗教信仰，而不会因此受到镇压或者威胁。但这个观念在一些国家里面不被尊重，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是被禁止的。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对什么是受限国家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一旦下了定义，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思考在这些地方宣教的相关话题了。在限制福音的国家里，政府的官方政策或者非官方的习俗和文化规范阻止自由和公开的介绍福音，并且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惧怕信靠福音带来的后果。通常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府不会向那些只为宗教目的入境的外国人发放签证，因为在那个国家，教会属于非法或者受到严格管制，公开的宗教活动可能导致被驱逐出境，从主流信仰皈依基督教的行为是非法的，甚至会因此遭受严重的迫害。所以这就是受限制国家或者地区的定义。首先呢，我们有责任尊重这些政府的权柄和政策吗？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是我们首先会想到的问题。一些基督徒很快的就把尊重和顺服政府法律的责任抛诸脑后，他们会这样辩解说，任何政府如果不给我们自由，没有普选，法治有限，集权专政，反对神的儿子，都是邪恶有缺陷的，不值得我们尊重和服从。从某种观点来看呢，这样的回应看起来非常的合情合理，也可以理解。可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明白这样的态度非常不合乎圣经。除非我们能明白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不能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与这些国家的交往。尊重权柄，我想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在一个严重无政府状态的社区里生活过，其他人对此的描述极其恐怖，令人心寒。比如说抢劫、集体暴力、任意破坏，充满对暴力死亡的恐惧。只要我们看看历史书和国际新闻报道，这个清单就会越写越长。我们了解人类堕落的后果，对这些事情不应该感到惊讶。根据圣经，人的内心不受上帝普遍恩典的约束，外在行为因不惧怕惩罚而放荡不羁。因此有史以来，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和国家变成人间恐怖地狱。基于对人类历史的这些认识，我们来读罗马书13章1-7节，并且做一些思考。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请记住，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地方政府不是他所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他当时身处严酷的罗马帝国占领区，这个帝国通过征服扩张势力，只有极少数人享有权利，就是坚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些人。保罗在称这些政府为神的用人，是与你们有益的。我们应该看政府的权柄是与我们有益的，与人类不受约束的恐怖邪恶相比，赏善罚恶的政府即使做得很有限，都有可能得到尊敬、敬重和服从。即使限制福音的异教政府所做的善也成就了一些好事，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我们应该尊重政府的权柄，因为他们是从神而来的。但是除了我们看到的好处之外，神的话语也显明政府的存在并非出于偶然，一切事情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同样的政府也伏在神的计划之下。从但以理书到哈巴谷书又到罗马书，我们看到政府是神授权的差役，目的是为了成就神在世界上的工作。虽然他的权力和范围有限，但依然是有神普遍恩典的差役。总之，我们正是为了敬畏神至高无上的权柄的缘故，要尊重、尊荣和服从这些不完美的当权者，同时相信我们将会为我们的顺服负责，而政府最终也要为着托付给他们的权柄向神交账。虽然神要我们尊重权柄，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地指出这个权柄的范围有限。其中一处圣经是耶稣有关神和凯撒的教导，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我们要对不完善的政府给予应有的尊重，但这是有限度的，我们要把政府的归给政府，把神的归给神。如果世界的权柄把只属于神的拿走，要怎么办呢？经文《使徒行传》4章13到20节给出了清楚的回答。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原则。我们看到但以理无视指向国王祷告的命令，坚持指向神祷告，而且还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意开着窗户祷告。我们也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向国王的偶像下拜。我们还从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的经文看到这一点，神的权柄乃是要白白地赐下福音，呼召他所喜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的原则是非常清晰的，顺服神而不顺服人。任何政府都没有权力和权柄废除神的命令，也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基于这个圣经基础，我们谨慎而恭敬地看待这些限制福音国家的法律、习俗和传统， 把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无论付上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到限制福音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福音事工呢？难道别的地方不是更容易传福音，更受人欢迎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只是跺下脚上的尘土，然后到更受欢迎的地方去吗？难道还不够明显吗？这些人和文化根本不需要福音。很明显的，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领导不想听到十字架的信息而忽略了整个文化。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知道，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神的仇敌，所有人，包括你也包括我，我们曾经都讨厌福音，恨恶上帝，所以许多文化都不想要基督的好消息，这不足为奇。我们曾经也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我们因着从神而来的义得蒙拯救，那么他们也有可能得救。诚然，耶稣教导我们，如果没有福音，人的天然本性都是反对神和他儿子的。事实上，这些地方的反对势力要直接和暴力的多，而且造成了问题。然而相比较起来，为重生得救之人心中的敌对和反叛更加真实，他们喜爱罪，恨恶神。把福音传到基督的名还不为人知的新地方，会带来特殊的喜乐和特权。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写道，他总是渴望把福音传到还不认识基督的地方，这样他就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这并不是想要争第一的骄傲，而是一种神圣的特权。神也许会使用你，在一个曾经黑暗无光的地方，成为一群新信徒的属灵父母。我们有理由认为，耶稣已经为这些国家中的许多人死了，而且要在末日来临之前把他们呼召出来。这是多么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呀！我们要去到那里，为着神国度的永恒果子而努力做工，为了与国度的事工有份而去到已经有很多基督徒的国家服事，这本身没有错。可是一旦有机会，谁会不愿意领受把福音之光带进另一个地方或者文化的殊荣呢？那里没有一丝亮光，罪人有多少，需要就有多大，机会呢也就有多大，神的智慧和怜悯就有多大。当谈到这些地方失丧的原因时，我们常常会认为是因为那里的人心很刚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经常的我们看到，一旦人们听到福音，神就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使他们去寻求他。最终激励我们为耶稣做工的动机，也应该成为我们做这件事最深层的动机，就是为着神的荣耀和我们的喜乐的缘故，渴望看到神在万民中被高举，得着神的荣耀。在世人的眼中，神似乎有一种特别的荣耀。在哈巴谷书第二章13-14节，神向所有反对他国度的势力彰显了他的大能，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在诗篇第二篇，诗人叙述了神儿子在世上的工作，以及世界的一切反对势力是何等愚蠢。从人类有限的利弊观来看，我们认为这些限制福音的国家是神国度的极大障碍。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反对势力既不巨大，也不令人生畏，相反他们很可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对神来说则是透过彻底消除对他儿子的敌对来彰显他荣耀的机会。因此我们在神掌权的计划中和他一起因着对神的信心而喜笑。我们已经从圣经的角度看到，虽然我们应该尽力尊重政府， 但是我们最终应该跟从神，而不是听从人。因此，尽管政府也许反对传福音，但是它不能够废除我们忠于基督大使命的呼召。我们还看到，我们的确想要到那些限制福音的国家去，因为那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在其他地方也许更容易宣教，但是想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居住的地方，激励我们的就不是容易传福音，而是传福音的机会了。最后，我们渴望为了神的荣耀去限制福音的国家，神配得各民各国来敬拜他。神很伟大，配得大赞美，神怎么能把自己的荣耀让给别人呢？那些人怎么能够活着而不认识基督无法测夺的丰富呢？如果我们想要忠于基督已经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么我们必须到限制福音的国家去。这些都是激励我们在限制福音的国家开展福音的动机，但是随着宣教事工的推进，我们需要牢记，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的审慎考虑，而且将会经历许多特殊的挑战。在限制福音的国家服事，你必须愿意应对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也许既消耗时间和精力，又很难处理，而且会阻碍你的事工。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个人的安全问题。从人身安全来说，有些国家的治安很好，非常安全。确切地说，我们指的是操作上的安全，就是说我们努力不要让我们为神国度的劳苦白费。首先，我们必须保护宣教工人在那些国家的安全，这就是说尽量避免与当地政府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这样做也许会减少被限制出入或者被逐出的可能。最近有不少在限制福音的国家服事的宣教士已经被要求出境，因为政府开始注意到宣教士的工作所带来的基督徒的见证和果效。明显的，为了保持事工的果效，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但有时候，我们的冒险也有重大意义。其次呢，必须要保持安全，以免给当地信徒带来不必要的逼迫。我们并不想教导当地信徒以不敬虔的方式惧怕人，更不想让他们因为我们的粗心大意而招致迫害。在许多限制福音的国家里，信徒的安全出了问题，就可能带来极大的逼迫，甚至死亡。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也要这样教导信徒。但是就人的责任而言，他们公开受苦的时间和地点应该来自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而不是因着我们草率的错误。总之，我们需要提醒自己，限制福音的国家一词是我们造的，而不是上帝造的。对神而言，没有一个国家是封闭的，也没有任何墙壁、文化、宗教体系或者警察势力能够阻挡圣灵改变生命的大能。当我们在思考努力把福音传遍各国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在各民当中得着荣耀。而且要记住，虽然有些国家可以向我们关闭，但是在神的大能面前，他们从来没有关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在宣教事工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课，在受限制地区去宣教，去传讲福音。这个词呢，我不确定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啊，但是呢， 显然他给我们传递的一个观念就是受限制地区是帮助我们理解，但是呢它不是神创造的或者发明的词，它是人创造的和发明的。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词语受限制地区，同时呢又如何更新我们对传福音的理解，因为他给了这样一个词，但是呢又说神并没有创造这个词，是人发明的帮助我们理解，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待在受限制地区去传讲福音呢？
我对受限制地区的理解就是这些地区呢是对福音呢是有排斥的，甚至是有逼迫的。那对于神来说，我们的神他当然希望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是不是每个国家对这个福音都是很开放或者是很欢迎的。那这些受限制地区呢确实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这个福音的进展。比如说就是有些国家他们是拒绝给宣教士签发这个签证，然后呢也会赶逐宣教士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做这个福音工作的，就是赶逐他们，那严重的话可能会给基督徒宣教士会带来人身安全呀，还有这个生命的威胁。所以呢就是在人看来这些国家传福音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虽然就是说这些国家或者政府反对这个传福音，但是也不能够就是说拦阻我们作为基督徒对大使命的一个践行。
就是它有限制，
对，
但是并不能拦阻，还是要去践行大使命。
当然呢在这个受限制地区传福音的话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些阻碍吧，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受限制，所以呢就是在这些国家里面做这些宣教的工作呢也会更加相对来说比其他开放的国家难度会加大一点的。
是。唐曼呢你如何看待在受限制地区传讲福音？
我想这个资料呢之所以会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它其实就是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从人的角度给某一个地方贴上了福音受限不可进入这样的标签的时候，可能我们人就会本能的认为说哎呀那个地方太难了没法去，去了也没用。但是如果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对神而言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上帝去不到的。这个受限制就像是刚才张妈老师也一再的提醒说，这是人发明的不是神发明的。受限制它其实是一种暂时的相对的现实，但它不是永远的定论。因为在神的主权下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封闭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封闭的，所以当基督徒凭着信心去的时候就会看到神会在人身上去做工，去打开那个紧闭的门。你比如说我们曾经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中国也是一个福音受限的国家。如果不是宣教士来到中国打开福音这个封闭之门，就所谓的封闭之门，可能今天这片土地仍然是福音的禁区。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所谓的地理边界所谓的限制被限制住，我们的信心也不会被这个所谓的签证政策所束缚。所以呢这也会更新我们的宣教策略，就是我们不会在哎呀以那个地方受限制太难了为借口去退缩，而是会以神在那里掌权为信心的基础。
是，我觉得这个给的观点非常好，就是首先我们明白了受限制是帮助我们衡量在每一个地方传福音的一些难度，但并不是说帮助我们去做出选择哪一些地方不可去哪一些地方可去，这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既然我们知道有一些地方是受限制的或者说不友好的，那么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更有智慧的在所谓的受限制地区开展福音事工呢？这个其实是 需要注意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明确知道它是不友好，它有一些限制，而我们呢又知道践行大使命，我们需要去到那里，该注意一些什么，如何更有智慧的在当地去开展福音事工。
嗯，我想就是在这些受限制的国家里面参与宣教或者服事，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就是要避免跟当地的政府啊发生不必要的一些冲突，可能当地的政府他们也会对这个信仰比较敏感吧。所以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去减少这些的不必要的一些冲突，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是出现了很大的冲突，那可能会对于宣教士个人的安全呢是有一定的威胁吧。
嗯，是。那唐曼呢，我们该如何更有智慧的在一个不友好的地方、受限制的地方去开展宣教的事工？
对，首先呢就是尊重权柄跟顺服神并行。尊重权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宣教士，我们无论去到哪里，我们都要了解当地政府的这个他的一些规章制度、一些法律规则，所以我们需要去尊重当地政府的合法的管理。
嗯，
这个前提是合法的管理，但是在涉及到信仰核心与福音传播的时候，我们需要坚守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的这个底线。
嗯，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我们去遵守神的原则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去跟人、跟政府、跟任何阶层主动的去发生冲突的，这一定是我们的底线。
嗯，是，这个非常好。就是我们知道当地有一些限制，这个限制呢如果是出于一些行政的管制啊，我们要去遵行，不要去贸然的抵触，但是呢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使命是在当地传讲福音，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也不要忽略。只是说求神加增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更好的在当地去传福音，如何更长久的在当地去生活，去见证福音，将福音的种子撒在一个硬土上，并且能够不断的开垦，不断的耕耘，以至于这一片硬土，这一片不友好的地方，这一片受限制的地区，最终能够开花，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这其实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也盼望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呢，让我们知道这个词语是帮助我们分辨，不是让我们退缩，反而让我们更有智慧的去见证和传扬福音。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为此而生，为此而死。